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走入新约圣经，福音书，保罗、约翰，研读、反思、领受。良友圣经学院，吴嘉恩老师主讲。新约神学。
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吴嘉恩。又是新约神学的上课的时间，那今天呢是第十五课了。那么第十四课呢是讲关于约翰福音的。那我讲过的是约翰福音对耶稣基督的描述。那约翰福音的基督论呢非常的独特，除了有救主啊、我是道、人子、神的儿子这样的称号，它里面的内容呢的确是突破了弗雷福音因着历史记载的一些的限制。那么约翰给我们一些的对基督的比较高等次的理解，比方是神的儿子。那神的儿子呢在犹太人当中理解为弥赛亚，但约翰福音呢却把耶稣当时透露的一些与父的紧密的关系也记下来。第五章二十节，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示他。第十章十五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他。第十章三十八节，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三章三十五节，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手里。十七章四节，父啊，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到处都表达耶稣作为神的儿子呢，他是父所爱的，他是知道父的，他是做神一样的工作的，他也是受托于他的父的，而且他是彻底的顺服，完成父所交托。那么这一切的表达呢，在这卷福音书里面呢非常独特，让我们不单知道有神的儿子这个称号，而是看到耶稣与父的那个密切的关系。那如果在当中挑一个高潮的话，我会选第十章第三十节，那里呢耶稣在回答人的质问的时候，他讲了一句，我与父原为一。那他讲了这句话之后，犹太人就拿起石头来要打他了。这句话把他跟父那种完全相等合一彼此一致的所有的那种同等的性质都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认为啊，约翰福音对耶稣呢神性的身份呢是表达的特别明显的。我们在系统神学里面讨论的耶稣是自由荣有的神性的，完全是神完全是人等等的概念呢，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可以说约翰福音是提供最佳最多的基础的。讲起耶稣是神的儿子呢，这卷福音书也同时表达很多耶稣的人性的情况，他会累的，他会哭的，种种与人生活在一起的那个情况，正是道成了肉身，完全是神也完全是人。前一次也介绍了耶稣是道，这个道前次呢我介绍了道有希腊的背景呢，是跟创造啊启示有关呢。我现在稍微补充呢，就是其实近代的学者呢也在道里面呢看到犹太的背景，除了说道是话语的意思，那么神创造的时候，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所以这个道在犹太的背景也一样有一个创造的含义。事实上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呢已经开始在智慧文学里面用一个一人法来表达一个自由拥有的道，这个也成为了这里的道这个的背景。我们现在在看约翰福音的救恩的理解，或者是约翰福音的救恩论。第一点我希望能够说明清楚的，就是耶稣是真正的救恩，应验了旧约的应许， 这真正在约翰福音里面是真啊，这个真字是约翰表达救恩的一个特点。原来我们理解救恩可以有一种比较地上的方式来理解的，现在约翰福音为我们澄清了，耶稣带来的救恩不是普通所想象的那种，而是从神而来，从上面而来的真的救恩。那我愿意从第一章的16到17节那里呢读出来说明这一点呢。第一章16到17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我们都知道耶稣带给我们的是恩典，是拯救的恩典。这里呢约翰补了一句，是恩典和真理。那真理这个字在约翰福音是出现的特别多的。那在约翰的神学里面呢，旧约也是恩典，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难道那不是恩典吗？不过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真理呢在约翰福音出现的特别多，也表达了这救恩呢其实突破了犹太人从旧约而来的理解。那如果在弗类福音我们就知道这个恩典呢透过耶稣的国度来了，在约翰福音呢这个救恩的恩典是怎么样表达的呢？20章30到31节，但记这些事是叫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里恩典和真理呢把救恩带到一个生命的层次，或者是约翰福音所表达的种种的祝福呢，让我们理解到呢不单是旧约犹太人所领受的那一种，那是从摩西来的，在律法底下的，现在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的，是永生，跟永生里面有耶稣在一起的那个是真正的救恩。那这一点呢在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呢，有好多人都不明白，也许我们在今天也有很多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人呢也不一定明白。在约翰福音第6章那里呢记载耶稣用5饼2鱼呢喂饱了好几千人呢，第14节就记载呢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然后呢他们就来了要求他强迫他做王了，而耶稣呢就退到山上去了，这是6章15节。然后到了6章26节，耶稣把这个情况解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那原来那些以为得恩典的人呢就把这个饼看为恩典，但耶稣说是那神迹，那约翰福音的神迹呢是表达耶稣的身份，他们看见了那个饼，看不见那个行神迹的那位永生的神。所以呢约翰福音对这一点呢是描述的比较透彻的，所表达那一点就是救恩是属天的永生的救恩，是耶稣带给人的真正的祝福，而不是那个短暂的带来的好处，比方神迹带来的那个饼。在第6章呢有一些是真正明白这个神迹带来的救恩的是谁呢？6章66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那这里记载呢就是有一些人呢是真正明白这个救恩的，有一些呢却是不明白的。哪一些人明白呢？是那些信的，那些门徒，他们所得的就不只是那个饼而已。那如果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呢，那约翰早就给我们这一句总结了，第1章第12节，凡借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圣的。 那这里呢有一个判别哈，原来救恩可以从一个饼的角度去理解，不过这个是属于血气的，属于情欲的，属于仁义的。这里呢约翰表达救恩需要从属天从永生的角度才理解的。那么第三点呢有关的就是如果耶稣所行的神迹是带给人有救恩的话，那么神迹的作用终极来说是什么呢？神迹的作用呢不在于那个奇事大能，也不在于那个产生的现在的好处，而在于它能够显出救主耶稣的身份。第二章第十一节讲完了水变回酒的那个神迹之后呢，约翰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那这一句显出他的荣耀来是蛮重要的，因为约翰福音记载的神迹并不多，只有那几个，但作用在哪里呢却表达非常清楚，作用不是带来给人好处而已，作用是显出那个行神迹的耶稣的荣耀，以致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很多学者都能够给你指出这是约翰福音对神迹的看法。好，明白了约翰对救恩的说明，那我们就更理解为什么在约翰福音我们读到很多二元的讲法。那原来约翰是特别喜欢用二元方式的概念或者是词汇来表达救恩的，比方光与暗，生与死，属灵的属肉体的，从上头来的从下头来的，属于这个世界的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你看到吗？读约翰福音我们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二元的架构，那不是说诺西底或者是希腊的二元论是对的，而是约翰是勇于用这种的概念的方式来说明判别，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在真理里面得着真正的救恩。所以呢他怎么样描述救恩呢？第五章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是出死入生了。那记得吗？保罗是说我们本是属亚当的，现在是在基督里呢。那么约翰福音怎么样说呢？以前我们是死在罪中的，现在我们在耶稣里面呢得生命了。在约翰福音这生命的含义非常的丰富，我们能够有活水，有生命的粮，有世界的光，种种从耶稣来的那些好处都在这个生命里面可以有了。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经历得到他对我们生命的牧养吗？这里约翰是用一个比喻，一个其他福音书所没有记载的所表达的一个救恩之法。耶稣说第十章第五节，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第四节就说羊就在前头走，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弟兄姐妹，那我们认不认得出耶稣的声音呢？那约翰讲救恩之法呢，真的有一个很不同的方式。在弗类福音我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约翰福音给他清楚的表达，让我们更能够明白，我们又信耶稣，那我们就得永生了，因为耶稣是为我们舍命的，那会牧者。好，我讲约翰福音的神学呢，就用基督论跟救恩论来作为一个示范。其实约翰福音还有其他的神学要点，不过呢，基督论跟救恩论可以说是最紧要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吴嘉恩老师主讲
新约神学。
那讲完了约翰福音，我们继续讲使徒行传了。那我们先要理解的是，使徒行传是路加福音的下集。那因为我们采取的是历史进录呢，就是对案卷的各卷的需要有点的基本的掌握，所以希望你能够知道的是这两卷的同跟不同在哪里。这两卷的同呢，是都是路加所写的时候，他们在写作的特色上非常相似。那第一，都以一种的历史家或者是历史写法这样写成，所以有历史性质。第二，这两卷都可以看见有注重圣灵的感动。那使徒行传就明显呢记载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呢。其实在路加福音，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圣灵的工作非常活跃，在他最后降临的之前呢，已经在人当中呢赐下了喜乐，赐下了赞美等等。那第三，就是路加跟使徒行传呢都常常用一个字，就是必须。也看到两卷呢都不断显出神的旨意在所发生的事情上成全。所以三点的相同，其实还有其他，不过这三点的相同呢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方面，两卷书的内容是一前一后的。有人说这两卷在当时来说刚好写满了两个卷。福音书是一个卷，使徒行传又是一个卷。我们也从这两卷的开头呢看到相类似的，都是写给提亚菲罗的。那一前一后记载了什么重要的内容呢？也是有三点希望你能够记得。那这两卷呢加起来呢，基本上是救恩历史最重要的三件事情。第一，基督的事件，就是耶稣基督来了，他的传道，他的受死，他的复活，然后到了使徒行传，就是他的升天，基督的事件。那么第二点重要的是圣灵的降临。那我刚才说了，圣灵在路加记载的内容呢是被注重的。不过一个高潮呢就是五旬节的降临，写在使徒行传。那么第三点就是救恩之道被广传。这三点呢其实都是救恩应许的实现。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就把这三件要事都前后顺着的记下来了。那现在看使徒行传的话，我们分三个重点来反思一下它的神学重点啊。第一，是使徒行传表达耶稣基督是注重他哪一方面呢？可以说使徒行传记载使徒对耶稣的宣讲呢，那要点是在于他的高升。那首先我们发现，就是路加对耶稣事件的记载的独特是他的升天。那我们在路加福音看到耶稣的生平，他的传道以及他的复活，那么最后呢他是上升了。那到了使徒行传就把耶稣的升天就做更详细的一些的报道。第一章的第九节讲到耶稣跟门徒讲的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借去，便看不见他了。其实第一章的第六节一直到十一节就是记载这件升天的事情。可以说路加福音记载耶稣的复活，使徒行传记载耶稣的升天，这两个重点呢在耶稣基督的事件里面呢是使徒行传宣讲耶稣的重点。那其实使徒行传记载很多的讲话啊，我们在里面看到多次的他们怎么样传福音啊，那些内容都记载下来了。我们称这些的讲道呢为宣讲，就是好像讲道一样的。不过讲道的内容就显然是传耶稣基督。那传的内容呢其实提到耶稣的生平是很简短的啊，不会太多记载耶稣行什么神迹啊，说过什么话呀，那个在福音书里面已经讲了，在使徒传道的时候就不会多提。 不过呢，那个重点总是会提的，就是耶稣的复活跟升天。我们可以归纳说，传福音信息的核心在于耶稣的受死、复活、升天。我们在下面一点呢，可以进一步的把这个核心呢看得清楚一些，就是看一下第二章跟第十三章的那些讲道的例子。其实《使徒行传》在结构上呢有前后的对应啊，前面是彼得为首的使徒们在传道，后面呢第十三章开始呢是到外邦去传道的保罗在传道，所以有前后的一种的对应的。那么前面的第二章彼得的讲道呢，跟到了十三章保罗的讲道呢，我们发觉路加是记载的特别详细的。这两篇的讲道呢，也可以说是《使徒行传》记载宣讲的最有代表性、最典范性的两篇讲章。我们先看第二章，第二章是彼得的讲道。在这儿呢，我们试试看出当中《使徒行传》的基督论。我们先看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十四节一直到三十六节呢，记载了很长的一篇讲道，是使徒彼得带领着、代表着十二个门徒来讲的。那个背景呢，就是第二章头的那个圣灵的降临啊，在五旬节。那么当时有很多人从各地而来的，那彼得呢就发表了第一次的讲道。这个讲道呢，你发觉呢，开头那一半呢，基本上是从旧约指出这圣灵降临的原理来的。好了，讲完之后呢，就是宣讲基督了。那如果这篇讲道是有典范性的，那请你注意他怎么样宣讲基督。第二十二节开始，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见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那看到吗，彼得讲到讲耶稣，讲他的传道的过程很简短，讲他的死和复活却是非常重点的。而且他马上就从旧约提出一个解经，第二十五节，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别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洁坚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好，那彼得呢就解经了，就说这里的我呢是指着基督说的。那大卫所说的话，三十一节，他的灵魂不别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是指什么呢？是指这耶稣，三十二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也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二章三十六节最后这一句呢，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是彼得整篇讲到的最后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说，你们都知道的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原来就是旧约大卫所预言要复活的那一位，我们现在见证他已经复活，已经升天了。所以呢，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的身份就是主，就是基督。我们在这些的重要的讲道里面，除了看到基督论， 就是讲到应该怎么样表达耶稣基督的之外呢，也看到救恩的道理，或者是看到使徒行传的救恩论了。那救恩论是说什么？就是说赦罪的道就是由这一位为主为基督的耶稣传给我们的。好，那这一次呢，我们就读另外一篇很重要的讲道，第十三章38到41节。那如果看全篇呢，是第十三章16节到41节。可以想象哈，现在是保罗在讲道，他讲道的地方就不是耶路撒冷，而是在外邦的会堂哈。他的对象呢有不同的人，所以16节保罗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那么这篇讲道的内容呢，就详细交代一些过去的神的子民的历史，然后引出这位耶稣基督来哈。第十三章23节，从这人的后裔中，就是大卫的后裔，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那这里呢，耶稣是一位救主。好，那往下呢，保罗就继续介绍耶稣的生平了，从施洗约翰开始，就简简短短的把有关耶稣的事情呢交代了一点。那重点在哪里？重点还是他的受洗复活。13章30节，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呢，31节开始呢，直到37节呢，就是保罗为耶稣的复活做的解经。所以你看到有引用旧约，也有保罗的解经。38节开始呢，就呼召了，就是把有关耶稣所做的完成的救恩呢给说明出来。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保罗就用赦罪的道来总括上文那么长的关于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情。是什么？是赦罪的道。39节，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看见吗？保罗用称义的字眼了来总括耶稣带给人的那个救恩。好，那看过了第二章跟十三章两篇非常重要的讲道，那我总括一下，路加透过使徒行传里面的讲话给我们清楚的基督论，就是耶稣借着他死复活应验了旧约，他也升天了，被神立为主为基督。另外一点重点呢，就是救恩论，借着耶稣所完成的，其实他带给了我们称义赦罪的道。好，今天讲到这儿啊，下一课我们就继续看怎么样去回应耶稣的赦罪的道吧。再见。
世上有那一位神，为世人而死。世上有。